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05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神迹大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2号。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我一次又一次放下了随手可得的好条件来享受生活，但心系众生，一次又一次去开创了不同的救度众生的环境。我从一开始修炼就把我这一生交给了师父，我太荣幸了，我有伟大的师父。一，从小吃苦受磨难。我出生在一个农村贫苦家庭，一直在苦难中求索着人生真谛。姐妹五个，我排行老二，老大是姐姐，祖辈重男轻女。因姐姐是头胎孩子，家人都还很喜欢，父母很盼望二胎是男孩，结果生下我这个女孩很是嫌弃。我下面有两个弟弟，全家当宝，最小的是幺妹儿，也很受宠爱。恰恰我处在闲务地位，全家九口人，只有爸妈是生产队的两个劳动力，养这些人已经不容易，被歧视中管我叫闲务。家里有好吃的给弟弟不用说，弟弟3岁，我5岁时，大人让我在地上趴着学牛走，逗弟弟笑。在被歧视中无出头之日，更不知道世界上父母的温暖是什么。爷爷打我骂我是家常便饭。记得母亲给我5角钱报名费，说你上学读书指望你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认得男女厕所就行了。我读书成绩中上等，放学回家急忙放下书包，帮家里割猪菜养猪割牛草，晚上点煤油灯做功课。第二天早上刚天亮就被叫起床捡鸡粪，帮大人挣工分。10岁左右手洗一大家人的衣服做饭，还要3天2头承受爷爷的一顿毒打。爷爷离世后，父亲接着打我，无论我多勤快他都要打我，对我横眉冷对，咬牙切齿地说，你与我前生有一劫，张口就叫我去死。多次挨打后，几次害怕的一夜没回家，也没人去找我。1977年，姐姐读完初中，我念完小学，我与姐姐一起辍学。姐姐在生产队挣大人的一半工分，我在家除洗衣做饭外，也给生产队割牛草挣工分。那时割80斤牛草相当于大人劳动一天的工分，我有时能割160斤甚至250斤，但回家还要挨打。有一天上午割草很难受，回家躺在床上发高烧，父亲从外面进来见我在床上，说你大白天不干活躺在床上，举拳没头没脑就打我，边打边骂叫我去死。我边哭边想，我这小孩平时比他的工分挣得多很多，还洗衣做饭，父亲从不问我生病没有，竟还下狠手打我。我冥思苦想为什么，常听大人说当尼姑出家可摆脱世俗，听说武当山可修行，但我不知道怎么走，也没路费，这日子没法过。我琢磨着离家出走，但心中升起一个德字，不能走，因为一个少女往外一跑，少女的贞洁名声就损毁了。硬着头皮守住德，挨打就挨打。1985年，我22岁，父亲给我包办婚姻，而且是我当时绝对瞧不起的对象。86年底结婚后，婆婆变着花样无理取闹欺负我，外加3个姑子与公公一起无人助威欺负我，日子难熬，几年都是如此。婆婆的同村人打抱不平数落婆婆，这么好的姑娘给你当儿媳，白净五官端正聪慧勤快，你当婆婆的到底想咋样？日子难熬，想离家出走，又想到一个德字，我不能走，不能丢下幼小的女儿，怎么办呢？忍受着欺凌与不如意的丈夫过日子。1987年，女儿出生，我既干农活干家务又带孩子，孩子的爸爸整天游手好闲，男人的活我也得干，农村捆小麦杆草腰子手脚草腰子全村都是男人做，我家是女人做男工。 秋收过后的棉花梗要捆起来码成高尖草屋状，是一年备用的竹饭柴，本是男人的活儿，也全是我干，村里的人都夸我，等孩子大了一些，我到县城挣钱养家。1995年我不幸出了车祸，左股骨骨折，头颅里有一鸡蛋大的血块，命在旦夕，住在医院，没有家属照顾我，别人来告诉我，你老公在外面已有了家室。我听后更加痛苦不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了如来佛，对如来佛说，按我自身条件是能过上好条件享受的生活，过称心如意的日子的。我为了德，我承受了巨大的冤枉，为了德委屈牺牲了我的美好青春年华，为了守住这个德，我已经失去的太多太多，为什么还要我出车祸？如来佛没有吱声，抛下一根金项链套在我的脖子上，然后隐去。现在想起，原来师父早就在管我了。二，幸运得大法。1997年5月，离婚后的我到省城求发展，圆我的梦，想给歧视我的父亲、欺负我的婆婆看一看，给被我瞧不起反而抛弃我的丈夫看看。我带着辛苦攒的10000块钱到省城培养我的从业技能，去学习美容美发，学习大专财会。我很珍惜这钱和时间，学习很用心。美容美发毕业前夕，全班考试只有两个荣誉证书，其中就有我。毕业前夕，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玩，走到半山腰，有一个很飘逸的白胡须老者朝我走来，递给我一本转法轮。我一看是佛家之类的书，很是喜欢，用右手摸了摸转法轮这三个字，心想这书是好，可我没带钱呀，人家不会白给我呀。我不敢打开看，怕看了会爱不释手，自己没带钱，然后把书还给白胡须老人说，这书是好，您留着修身养性。他没有吱声就走了。我心里仍留恋这本书与这位老者，走了3米回头一看，老者不见了，心里很奇怪，蹲下来看树林里，没有发现行走脚步。过了两天，我在学校午休，室友从他箱子里拿出一本转法轮要给我，我问从哪儿弄来的，他说在山上玩时一个老头送的。我看了几页，跟同学说，我下午不去上课了，你上课做好笔记回头教我，这本书我越看越爱看。我从小就想修佛，这是真正修佛的。我对着书说，这个功我想练，可是我不知道练功点呀。过了几天，师父的法身把我引到一个公园，水泥柱上写着法轮功已无交工点。第二天天刚亮，我来到练功点，看到了法轮功简介，心想这个功不出偏，还能功练人，要求以真善忍的准则修心性，太好了。仔细看法轮图形，哇，太厉害了。当时想，农村村头的老百姓的房屋墙头上只有一个太极图，足以用来降妖除魔，而这个法轮图形是4个太极图，更厉害。我曾看到如来佛像胸前只有一个万字符，而这个法轮图形有5个。当时我想，我今生要修炼法轮功到底，马上请学员教我练功，当时就得到了法轮。我从小想修佛，如今师父找到我，把修佛真法教给我，我一定勇猛精进，每天与同修们一起练功学法，切磋交流，唯恐自己落后。我当时在附近几个练功点想找到那个给我书的老人，没找到。1997年工资才300元，我每月用180元租了一间房，想先精进修炼一段时间，不着急找工作。后来我选择在公司做饭或当保姆，有一个静心修炼的环境。我也放下了想找好条件的丈夫的心， 心想释迦牟尼还放下王位，在常人中要饭呢。三，坚定地维护着法。1999年，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了。我与同修们一起到协党省委上访，之后我只身一人去市委上访讲真相。我递上真相材料，叫市委干部帮我向中央转达群众意见，然后平安回家。在那红色恐怖给师父与大法造谣抹黑的岁月里，铺天盖地的都是谤师谤法的邪恶宣传，我心痛啊。1999年10月，我到北京，信访局成了公安局，听说是练法轮功就抓。我被北京南苑派出所抓走，他们问我是哪儿人，我不说，他们就把我呈大字形按在地上，两个警察各踩左右胳膊，然后两个警察各踩着我一只腿，第五个警察按住我的头，第六个警察拿着脸盆大的电刑盘在我身上磨来磨去。那贱乎乎的叫声特别恐怖，一般人不受刑都可能被吓死。我当时心里想，我用生命来护法，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反复背着师父这句法，结果电刑盘坏了，他们修好后又来搅我，我继续背这句法，没有感觉到有电，只是场面太吓人。我不怕，继续背这句法，最后电刑盘彻底破散掉，他们把我扶起来，我很平静，只见他们个个满头大汗，还问我是哪里人，我也不说。一个警察用针去刺我的腋窝，另一个警察制止说，她还是个小姑娘，就免了吧。其实我那时35岁了，女儿都12岁了。接着他们叫我去卫生间洗手，然后把我领到大门口。我回头一看，一个人也没有，大门也开着，这是暗示我走呀。可惜当时没有悟到这一点，后来辗转回到户口地，被非法拘留了一个月。2000年10月12号，我再次只身一人上北京，一路上有便衣拦截，打算洗好头发，擦上口红，在火车上一句话不说，争取到北京。到达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心想打个坐抱轮太简单，还是买布写横幅吧。转念一想，一个人打横幅不够壮观气势，怎么办呢？师父又把我的智慧打开，我东瞅瞅西看看，哪里有向法轮功学员的，我就去试探。我来到一群面善的人面前说，我能坐这儿吗？对方说能。我说你是哪里人？对方说是沈阳的。我说你曾在哪个大学念书？他说是某某大学。我说我们老师教给我美妙的诗句，不知你见识没？你听，悲壮历史流水去，浩气忠魂流世间。选自红吟游岳飞庙。对方说出了下两句，千古一庙酸心处，只有丹心照后人。选自红吟游岳飞庙。我们会心地笑了。师父打开我的智慧，我联系了很多同修一起切磋交流，他们都是外省同修，第一次来北京，不知怎么做。我牵头，大家一起站出来为大法鸣冤。我们商量到商店买布、毛笔、黄色颜料，然后到北京新华书店查字典，把横幅上写上中英文。我们在旅店悄悄写了5-6个横幅，上面是英文，下面是中文。那时我心无杂念，智慧是开着的。我教他们横幅不能一卷到底，不然到时没等横幅打开就被警察抢了，白来这一趟。示范着把横幅来回叠成长方形，这样两边都有布头，到时好把横幅迅速成功拉开。我建议横幅不能放在包包里，以防搜包，就放在上衣或夹克里。在旅店我示范给他们看，右手从胸前摸到横幅布头，拿出后左手迅速拿住另一头，夸一下，3秒钟拉开， 大家反复练习，心里都有了底气。师父给我智慧协调，正念较强的和胆小的做搭档。我把每个两人组安排好，六个条幅，12个人，还有其他去报轮的同修，并嘱咐他们去天安门的公器上不要说话，有便衣。下车后，一个人在前面领头走，后面人跟着前面的人走，但前后左右要离2米多的距离，看上去都不认识。散之有形有整体，看着目标各走各的。到达天安门广场行走时，若有人问话不搭理，只管走自己的。2000年10月18号这天，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这一大群法轮功学员按照事先说好的要求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六条中英文横幅摆开20多米远。这时从天安门右侧过来很多海外旅行团，挡住了巡逻车的通道。全国各地很多大法弟子都来参与我们横幅前的报轮。六条中英文横幅呈一字形摆开，气势特别浩大，引来西人法轮功学员看着横幅念着法轮大法好，念完与同修们一起报轮，然后前后照相，然后又来一对西人夫妇学员也喊着法轮大法好，并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西人学员都走后，我们还举着横幅。当时场面之大，时间之长，估计至少有半个多小时吧，加上中西方大法弟子一起证实法，估计30多人，好不壮观。后来武警来抢横幅，从右往左抢，抢到我这儿，我把横幅往身上一裹，武警只抓了我一个人，有3个人赶来护我的同修也被抓，当场绝大多数同修安全离开。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看守所所长给我道歉。上访后，我被抓到驻京办，后转到我弟看守所。当地国保队长与我目光一碰，他说：“完了完了，共产党完了。”过了几天，法审科非法对我提审，说：“你去北京干了些什么？”我说：“那我说一句，你写一句。我去北京护师护法，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取消对我师父的攻击。在看守所，我不被监规，只被法练功。一天，一个姓张的所长值班见我练功，他指着我说：‘不许练，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说：‘你知道吗？法轮功叫法轮佛法，是修佛的，你得罪佛法对你好不好？人要富贵心要好，你今天当这个所长是前生修的福分，你只能增福，不能听谎言损福分。’他明白了真相，说：‘今天该我值班啊。’我说：‘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说：‘那就成了斜视眼了。’我说：‘对，只要看见我练功就变成斜视眼。’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说过我，还帮我把鞋子拿到外面去晒。有天早上，我正练功，被一把手所长看见了，他静静地看我把第3、4套功法练完，不吱声走了。之后女狱警怒气冲冲地叫我去他办公室，训斥我说：‘你今后再练功，我就把你的头发剪掉。’我平稳地微笑着说：‘好啊，你剪啊。你知道吗？法轮功叫法轮佛法，所有坚信者要修成菩萨或者如来佛。等他们修成，回过头来看看，当年呐，我练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修佛，共产党还抓我坐牢，而且那个狱警还剪了我的头发。你看看，你看看，你说你做了件什么事儿啊？”他转怒为笑说：“你真像我姐姐。”他说：“你知道吗？是所长训了我，我急了才说你的。”我说：“我们修的是佛法，你为修炼人承担一点，你将得到几倍的福分。”他明白真相，很开心， 端茶给我喝，拿花生瓜子给我吃，说你以后练功不要一天到晚不停地练。我说我们师尊没有叫我一天到晚练。女狱警说你还称师尊呀？我说对，是师尊。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真是你师父的得意弟子。有一天我练功被一个脾气暴躁的叶所长看见了，他暴跳如雷吼我，啊，你还在监号里练功啊？他骂了一些难听的话说，你给我跪下。我当时心想，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将成为伟大的神，我怎么能给你跪下？他怒吼喊了两声法轮功，我没理他。当他喊第三声的时候，哇的一声倒下去了。监号里的犯人都惊呆了。犯人缓过神来说，叶所长遭了报应，不知道有没有生命危险。大约过了40分钟，叶所长在望风口柔声细语地说，你们喝不喝茶呀？监号里的人又惊呆了，马上反应过来说，喝喝喝。接下来监号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我们平时谁感冒了讨口开水喝没门儿，还遭训斥，可我们今天谁也没去讨茶喝，他作为警察自己找上门寻着要给我们茶喝，玄乎。一个贪污的会计说，叶所长前一刻怒吼着要人家跪下，后一刻小声细气要给茶喝，他害怕了，保命要紧。一个吸毒的人说，刚才突然倒下去是被吓住了，体验到法轮功有神威。不一会儿茶端来了，一个养鸭打架的人说，叶所长悟性好，得罪菩萨一炷香，得罪父母一碗茶呀。他用一碗茶表示向法轮功弟子赔礼道歉，赎回罪过。这件事犯人警察都亲眼见证了神奇，很震惊，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显了神奇。五，队长停职写检查，吸毒者给法轮功学员念检讨书。这次我在看守所被关了70多天，国宝大队长说，你一次又一次去北京写个保证书就回家。我不写，他们把我送劳教1年，检查身体不合格，当时不知用正念否定，公安开后门让劳教所把我收下。进了劳教所要我走军训，我不动，队长大骂，劳教所纪委书记把我和几个不动脚的法轮功学员叫到一边，让我们一起听口令走军训，我们也不动。最后我动了一下，面朝纪委书记低着头，这时他说，我虽然不好看，你们抬头看我一眼啊。我微笑着说，你好看啊，是因为我们心里很难过，大法在人世间遭到迫害，师父的名誉遭到诽谤，我们很难过，没有心思走这里的军训。要理解我们信仰佛法在做好人，你虽然是党的书记，但你不必感谢党，你当领导干部是你前生的德变得福分才当这个官的。唐朝没有党，宋朝清朝没有党，照样有当官的有钱的，对不对？兼听则明才能辨别是非，你能为好人说话，你就在积德。纪委书记见我们很善良，说以后你们有什么心思可以给我写信。我们都笑了。在劳教所警察叫我干的我都不干，他们不允许的我都干，比如背经文练功。有一天我们集体大声背师父的经文，吸毒者用麻布臭袜子塞我们的嘴，但没堵过我的嘴，我们最后还是背完了。大家都去上厕所，只有我和姓魏的包家在寝室。魏说，你们晚上练功，白天背经文，干部就爱让我制止你们，白天晚上累得我不能睡觉。我好心地说，你现在睡吧。魏开始骂人，他过来几脚就把我踹倒在地上，其他包家拉我起来，我就是不起，同修来拉我，我还是不起来，因为我知道我现在需要抓住机会反迫害， 睡在劳教所地上当然没正常秩序。警察来了，很担心地指着我说，你不要把他们都感染了，指的是反迫害。同修们到晚上商量着集体绝食抗议，包家打人。事情闹大了，惊动了所部。女纪委书记来调查我，我智慧的实话实说。当时背完经文了，我关心姓魏的，叫他睡觉，没错。他说他脾气不好，要打人。劳教所学员不准欺负或被欺负，劳教所还有没有纪律？纪委做了笔录，打人涉及劳教所纪律问题，也涉及十几人绝食到人命的问题，一把手队长有责任问题。纪委书记听我讲真相，明白了真相后维护我。处理一件事，姓魏的吸毒者给我和全分队法轮功学员念检讨书，一把手队长停职写检查，全大队关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只留一个吸毒的包家做卫生，其他的全部撤走，并在法轮功学员中选班长。后来劳教所对尖顶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严管，严管期间恶警强迫法轮功学员喊干不好，我们法轮功学员都不喊。警察开始把一个大法弟子拉出去，脱去大法弟子的鞋子，用电棍电击脚心。我在班上对大家说，你们干不好，我自然说你好，怎么强迫我们喊干不好呢？吸毒者把我的话报告给了警察，警察觉得我带头影响全班人，破坏了他的规矩，把我叫到一边谈话，警告要迫害我。我说，你干部在学员心目中好，人家自然说你好，可是你用国家警械器具打我们喊你好，这对不对？你虽然是警察，你没有绝对的权利。我是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我有检举权、投诉权。之后此事不了了之，警察再也没有要求法轮功学员喊干不好了。在劳教所，我不但没有被转化，而且还反迫害，后被加刑十个月后堂堂正正回家。派出所所长对我说，听说你把劳教所的牢底坐穿都不转化，劳教所的牢底没穿呀。我说，我带着法轮大法好进劳教所，又带着法轮大法好出劳教所，你说穿了没有？所长点头佩服。6.6.10主任明真相，给我安排编制干部职位。2004年，我在省城打工，忽然心生一念，要去给我市国保大队警察讲真相，说去就去了。我把我写的真相材料给一个警察，他认真看了两遍。我说，你们都要看。他说，我们全体学习。有的警察给我端茶递水，说佩服法轮功，经住了打压不简单，只有指导员不完全接受我讲的。我说，你在公安局上班拿这份薪水是你的利益，我救的是你的生命利益，是千万年的根本利益。你在这个职位上帮助法轮功，那可话在人说，事在人为呀，是对你有好处的。我被迫害，出生入死，不记恨你，来救你才是对你真的好。他听明白了，说，你去不去市委那边讲，他们比我们权力大。我说，我去。他们打电话给610主任，说某某指我要去。我到610主任办公室，第一句话就说，人民群众与国家干部沟通交流是好事，能消除隔阂。他笑着递茶给我。我讲了法轮功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佛法修炼，按真善忍做好人，世界上所有生命做好事坏事，将来都会有一个报应，人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他表示不听一面之词。我又讲了中国是神传文化的国家，他瞟了一眼办公室其他人，顾虑地说，我不信神。我说， 我尊重信神或不信神的人。但你还记得吗？我看到新闻联播中说邓小平去世，他女儿还给他烧纸呢。主任笑了笑说，那是寄托哀思。我说，寄托哀思是带黑袖章和花圈去表示，烧纸是什么意义？就是信神信鬼，就是把冥币烧过去，让死者灵魂在那边有钱用。六一零主任开心地笑了。我接着说，中国权力谁最大？政府工人的宪法最大，是吗？连国家主席必须遵守，是吗？宪法第36条，公民有信仰自由与不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歧视，对不对？而且人民群众有监督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使权。如果谁违反了宪法怎么办？给我造成了伤害，劳教了我怎么办？再按宪法第41条，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必须赔偿，对不对？六一零主任听了我的话被镇住了，拿起电话对下属书记说，给我在某机关安排一个人的工作岗位，某某指我，在我办公室。镇里书记说，没有干部编制了，干部编制安排满了。主任说，满了也得安排呀，这事交给你了。主任放下电话回头跟我说，我是他们的上级，说了算，你先回去准备上班，我们的态度就在补偿你。过了几天，我这个坚决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到民政局下属的一个机关当副职。以往的副职与正职是在24个书记里面选出的领导，全单位只有一个正职和我一个副职。当地群众看我连跳了四级，不可思议，因我从未当过干部。那些年轻有为的、有本科文凭的都求不到我这个职位，而且我没有本科文凭，还是40多岁的人。神奇般的，由政法委书记用专车接我去上班。我到单位一看，我所领导的职工都是有背景关系的，比如主任的老婆、书记的侄女等。我当了干部，就有机会与上级干部同桌吃饭。一个镇里的常委跟我说，大姐，我敬你一杯，你来这儿工作，我投了你一票的。我说，谢谢你，我法轮功弟子以茶代酒，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然后同桌的市委领导对我说，到下个月底搞选举，一把手的岗位非你莫属。在工作期间工作量少，我骑自行车到处讲真相，与一把手协党书记讲，他表示对地主、富农、信仰都能理解。我本人也是真相，很多人都知道我这个法轮功弟子公开到北京上访，不听江泽民的话，讲我出国留学，只被非法劳教，回来当干部，而且连跳四级，传为佳话。后来在修炼中起了欢喜心，有漏。在中共协党开会期间，在上班路上被一个不相信真相的警察扣住我的自行车，抓我去市洗脑班迫害。在市省洗脑班我都没转化，反转化了两个学员，表示回家要修炼。我回家第二天到派出所去要回自行车，刚进派出所门口，所长迎面向我走来。我洋洋洒洒地说，刘所长，大法弟子回来了，我来取回自行车。所长说到车棚去拿。我到车棚一看，自行车坐板坏了，正好碰到那个抓我去洗脑班的同性警察。我对同说，按道理警察损坏群众东西要赔，给他讲真相他拒听。他说，你一个法轮功还想索赔呀？说着提起我的自行车朝墙上摔去，摔坏了。我说，我要投诉你，你居然故意损坏群众的东西，故意损坏警察的形象，故意违反警纪。我立刻打电话到市公安局纪委投诉同警察的违纪事实。市公安纪委回复我说，你跟派出所一把手说叫他赔你，你是愿意赔一辆新自行车还是赔偿修理都可以，如果所长不赔，我们公安纪委责令派出所赔偿。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要他们赔心的，修理一下能骑就行， 目的是让警察知道法轮功不应该被迫害，树立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正面形象。派出所换了新警察，需要讲真相。次天我到派出所，正好遇到副所长，他说自行车你先修好，然后拿发票来我这儿报销。如果我听了他的，我的正实法的目的就泡汤了。我不同意，我说我是按最高标准真善人做好人，修炼的是千万年不遇的法轮佛法，谁迫害了修真善人的佛弟子是有罪的。现在的人道德发生了扭曲，败坏了，像一筐烂苹果一样，谁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谁就能变成好苹果。我在救人，剩一个好的苹果就多留一个。如果一筐苹果都烂了，只有一个好的，我都珍惜这一个。你说筐里剩下的烂苹果应该丢到哪里去？你我有缘，你明真相得福。再说你是上级纪委按规定责令派出所赔偿的，更主要的是迫害法轮功弟子有罪，必须偿还。副所长明白真相，说过几天来拿车子。当地群众知道同行警察因为跟法轮功过不去，又挨上级批评，又记过扣分，划不来。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这件事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我侄儿说，一，法轮功真神，现在警察损坏群众东西是不赔的。拿我来说，2003年闹非典，我正当经营网吧，警察把我的几十台电脑全没收，一台都不给我。法轮功在被打压的情形下，一个小小自行车被弄坏了，派出所放下架子，丢了颜面给赔偿修好。法轮功庄严伟大。而且大法弟子因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还奇迹般的当上了干部。当了几个月的干部之后，当地镇长、党委书记、群众，很多众生都听明了真相。我感到在这里的使命已完成，于是我决定辞职到省城去继续救度更多的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七，省厅长训斥所长干部们，法轮功就能打。2005年，我正式开始劝三退救人，走到哪里打工就在哪里劝三退，水泥厂、聚板厂、拆迁公司等。在劳务市场遇到一个司机，给他讲真相。他说很多人给他讲过，知道法轮功好，他曾经入过少先队，不敢退。他说共产党有枪。我说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共产党的枪杆子厉害，还是上天的瘟疫厉害？他反应过来说，我退退。这个司机说共产党枪杆子再厉害，瘟疫来报应的时候连部队都完。2006年我女儿也来省城打工，得了法，与其他同修住一起，很精进。我一直没有房子，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我打工稍攒点钱就停工，专门去救人。这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个状态。师父给我智慧，在密集度很大的人群中搭上话后，左讲左明白，右讲右得救，几乎没有反言的。走在大马路上，如入无迫害之境。三两个明白真相得救的有，一群一群劝退的也有，有的含泪核实，有的向我敬军礼，也有高喊法轮大法好的。截至2010年，我劝退人数已10000有余，这都是师父加持做的。2009年在我所在的打工的省城绑架了一男一女同修，女同修的侄女找到公安分局国保要人，被警察踢了几脚，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琢磨警察不讲法律，我有监督权，监督上级公安纪委讲法律，于是我写了投诉状，亲自陪同同修侄女去市公安局找纪委。我与值班的说明来意，他帮我打通纪委电话， 我反映事实情况后，公安局几位工作人员下到一楼，看了我写的状纸，里面有法轮功真相。其中一条，某某警察严重违反警察法，严禁刑讯逼供，不准体罚和变相体罚，打人必究。我叫其侄女把裤管撸起来，把腿上的淤青给纪委人员看，他明白真相。豪毅说，海外的法轮功是自由的，你们稍注意点安全。说完拿起电话给下属公安分局纪委说，某某警察违规，投诉人在我这儿，我看到人家腿上有伤痕。市局叫我们来到公安分局解决问题，政协较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在两周内，我们遇到了困难和推诿，共产邪灵和旧势力想叫我们放弃投诉，被我识破。我很冷静，他们不马上处理，也得按规定在30个工作日之内处理。我不急，绝不放弃。最后处理结果是，打人的警察在纪委的亲自责令下，郑重其事对同修侄女说，我代表全体公安警察向你赔礼道歉，今后有什么事要帮忙的，留电话给你，找我。此次投诉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从此再也没有警察到同修家骚扰过。群众说，现在警察伤害了多少无辜百姓，从不道歉，给法轮功家属道歉是不可能的事，神了，真神。再说这次被抓捕的男同修，是市公安局要抓捕的所谓重点人物。男同修的牙齿被打掉了，再投诉呢，市公安局与市国宝是同级，同级不好查处，怎么办？而且做这件事要花1个多月的时间，我既没住房，也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也不知道做了效果会怎么样。考虑再三，我决心放下自己利益，把助师正法救同修放在第一位。我考虑怎么着手开创路子，与同修商量，大家都认为太难，又具危险，无人与我配合。我下定决心，我一个人也要做。琢磨着投诉到省公安厅，于是先到公话亭致电114，查到省公安厅的地址，用笔记下来，然后查省公安厅值班电话，通过值班室电话查到公安厅纪委电话，完了回家开始写投诉状。写好投诉状到邮局办理挂号信，一周后到邮局查询说省公安厅已签收。接着我打电话到省公安厅纪委询问某某寄件人信件收到没有，他们不敢承认。我说，你这里不是皮包公司，是堂堂的服务于群众的省公安厅，我寄出的是挂号信，邮局查到你们已经签收。公安厅纪委吓得答应再帮忙找找，本意是想扣押的，但改变了态度。过了一周，我又打电话，公安厅纪委工作人员跟我说，是某某法轮功的投诉案吗？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家属。对方说，我收到很多法轮功案子，贪污的案子好办，你这个案子我们害怕呀。那意思是想推脱让我放弃。我心里底气十足，觉得我们是最正的，其他的都没考虑。我说，中国最大的权威是宪法，对不对？宪法第36条允许信仰自由，是不是？你不管法轮功不法轮功，谁违反了警察法，严禁刑讯逼供，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这条法纪，就得追究。国家设立了公安纪委，查处违法警察是你的工作。如果你不受理我的投诉案，这一层的法将无存，你的办公室将无存，你坐的椅子将无存，你墙上的制度将无存，你的一身警服将失效无存。那我怎么办？我只有向国家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说，哪个部门谁把警察法废除了，把国家设立的公安纪委查处职权废除了。师傅给了我一连串的智慧，好像他们自己很快会把自己弄下岗失业了，非常害怕，把我当上级似的说，你不着急，不急啊，我马上向我们厅长报告。我的投诉案在近一个月的过程中，其中需理智地给公安厅纪委讲真相。附近一个同修愿意帮我传递信息给被打的男同修， 告知案子走到哪个环节，准备接受赔偿。过程中我发好正念，学好法，才能正念足。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用拳头把一个无缝钢铁水管锤破了。梦中我根本不看它铁不铁的，就是拼命的锤，终于被我锤破，水喷涌而出。早上醒来觉得这是好事儿呢，醒后悟到把中共的铁机器锤破了，接下来可能还有小铁块要锤碎。我去打电话问省公安厅纪委查处结果，公安厅纪委工作人员答复我说，我报告了我们厅长，我们省厅作为上级把你这件事向市公安局传达了，市局会完成我们上级交给的任务。于是他们把市公安局纪委电话给我了，我给市公安局纪委通上电话说，我投诉了有关打了法轮功学员的案子，是省公安厅转你这儿的，叫你完成这个任务的。对方工作人员说，法轮功是政治打压，免谈，还说了些不敬师父的话。师父给予我的智慧来了，每句话都能扣住他。我说，宪法允许信仰自由，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你的职责是查处违纪警察，你不必对法轮功修炼者犯罪，对不对？作为公安服务群众管坏人，刑侦科管刑侦科的事，法审科管法审科的事，你纪委管你纪委的事。不管警察抓了打架的也好，贪污的也好，警察打人或体罚就是违纪，群众投诉了你就得行使职权查处。并且我这个法轮功被打的投诉案，不但是你的上级公安厅转给你该完成的任务，而且是你上级授权你为法轮功弟子说话的机会。今天你碰到天大的好事儿，深了说你也曾经是我们师父的亲人，我的投诉促成你堂堂正正行使权利得福报，这破天荒的好事儿哪里找？堂堂正正为法轮功弟子说话，你摊上这难得的美差机会，让你生命有光明前程。你听明白了，都是给自己做的，既合理又合法，还能得福报。对方激动地对我说，不着急啊，不急啊，我后天安排吴处长处理。我悟到就是利舍巨难，大法弟子把铁锤破，众生才能得救。过了些时候，我向市公安局纪委讨答复，纪委工作人员把我当上级领导似的，小心的轻言细语回复我说，你不知道啊，这个被打的法轮功学员是市公安要抓捕的重点人物，他们有恃无恐，根本就不买我们的账，很狂啊。贪污的我们好处理，我们搞不过他们国安啊，怎么办呢？这个案子是你投诉到省公安厅的，然后转给我们查办，我们搞不动他们怎么办？我们只有向省公安厅报告。结果厅长亲自来了，开了全市派出所所长及所长以上干部领导大会，训了他们。大会上厅长讲话的氛围我们都很紧张害怕。厅长训斥说，谁叫你们打人的啊？谁给你们的权利？法轮功就能打？从今以后每个所长都在派出所值班台上摆上纪委投诉电话，谁都可以投诉。我把这些好的结果告诉同修，同修们听了很有触动。有同修说，这次把邪恶的迫害的铁机器弄垮，灭邪恶的威风气焰。有同修说，我们修炼人不要他真赔偿，说我已经耽搁了一个多月没打工挣钱了，还要生活，我就真的停止追究赔偿去打工了。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执着，愿意放下自己的所有，愿意去担当。只有放下私心，才能同化大法，才能从法中生智慧，才能从法中生正念。放下人的东西，才能有神的东西。谢谢师父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